每一个形象里面都有见闻觉知，行皆有识。啊，前念不是后念，后念不是前念。啊，它有相似，它绝对不是一个。啊，你真正把这个事情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啊，搞清楚、搞明白是什么？叫解悟。而佛告诉我们呢，你还得进一步，要证悟。证悟的时候，你得到的是圆满受用；解悟是得到少分受用。为什么呢？你对于一切看淡了，不再那么执着了。啊，证悟的时候了，那就成佛了。啊，你真的是跟诸佛境界完全契入。啊，那个不一样了。啊，所以这个证悟的时候得先通过解悟，你没有解悟你怎么能证？这信皆行证呢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这样，不知道啊。啊，我们跟诸佛如来有什么两样？那哪里有感，他自然他就有印，他就现身就印。但是我们自己不知道，迷惑颠倒，还执着，还分别，还打妄想。那诸佛菩萨是，他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妄想。啊，这个里面有带着一心气的，那是法身菩萨，啊，四十一位菩萨，不带心气的，那是究竟圆满的佛，通通都感应到教啊。虽远在他方，而恒在此方。啊，他方此方，此处他处，都是讲的空间。啊，身虽不异呀，而异非异。啊，他可以现同样的身。啊，你比如像释迦牟尼佛。他现佛身，在这个大世界里面，他可以同时在许许多多不同的地方现同样的身，那就是那个众生有同样的业感，同样的感，他就现同样的身。啊，所以这个身相的时候，不能说一，也不能说异，啊，不一不一啊。啊，同时一处而是一身，啊，时间相同，处所不相同，啊，现的身也不见得一样。像这个普门品里面讲的三十二应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。无论现多少身，还是一个身。奴舍那身吧，啊，是从哪里现的？从清净圆满里头现出来的。啊，下面这个这就跟你讲理了，前面都是跟你讲事。盖佛之体用啊，与法界同故，就是这么个道理。啊，我们今天所有一切的体用，也是跟诸佛相同，跟法界相同。啊，只是佛觉而不迷，我们呢是迷而不觉，就差在这。除这个之外呀，没有两样啊！啊，我们今天要是证悟，那就跟佛完全相同。没有证悟，像解悟明白了，解悟之后，解悟我们对生死不怕了，知道什么？没有生死啊，也就是真的 像佛经上讲的，远离颠倒梦想，度一切苦厄。啊，什么样灾难我们都晓得啊，千变万化了。啊，你就会把这整个世间呢当做什么呢？人生如戏，你在看戏。你看这个世界，不管怎么演变，好像你在看电视一样，啊，看电影一样，啊，清清楚楚，明明了了，啊，你的心是定的，啊，你不受这外面境界干扰，解悟可以做到。下面说混。万化而即真，会尽粗而一致，圆融无碍，随机教义啊！啊，诸佛菩萨在这个世界里头啊，你说他现身，你说他不现身，现跟不现是一不是二，圆融无碍。啊，真妄是一体。啊，混，我们常讲混是融合的意思。啊，融合万事万物。都是真的。那就好像见性一样。现在哪里左右逢源呢，头头是道啊。随念一法无不是。啊，小微尘。啊，大宇宙。啊，这个真用佛学的名词呢，就是诺舍那、毗诺遮那啊，都是自性本体的名称啊，或者我们称佛性、法性啊，也是讲的啊，会坚出而一致坚。是对四圣法界来说的，初是对六道里面众生来讲的啊，无论在四圣在六道都是一致的啊，也没有差别啊。那么这底下呢就举出十种，十是代表无量，不是数字啊，也就是把无量、无碍啊，无量无边的无碍呀、啊，归纳为十种，做简单介绍啊。第一个是用周无碍啊，它作用周边，为佛于刹尘等处。现法界深远，深远其无边业用啊！啊，那么这个地方讲的佛，就是四十一位诸佛如来。啊，《华严经》上啊，这个《金刚经》上所讲的。啊，所以初住菩萨就有这个能力了。啊，与刹，刹是佛国度，尘是微尘，刹是讲大世界，尘是讲尘沙，啊，比沙小啊，沙太大了。啊，所以佛讲这个尘，一共讲了八种。啊，这都是讲的小数，很小。啊，他说我们肉眼，啊，肉眼眼力很好， 能够看到牛毛尘啊，牛毛很粗，牛毛尖上有一粒尘土，眼睛好的人能看见啊，眼睛差的人的时候看不见，不知道这上有个油尘啊，这是最粗的，这是颗粒最大的。牛毛尘分作七分之一的叫羊毛尘啊，这第二种。羊毛尘再分七分之一呢，七分之一了叫兔毛尘啊，兔毛尘分作七分之一叫水尘，水尘七分之一叫金尘，金尘七分之一叫微尘，佛经里面称的微尘。那微尘肉眼天眼都看不见，都看不到，阿罗汉的天眼能看到微尘啊，那换一句话说，六道里面的天人，飞翔飞翔天的天人呢，他们的也天眼都看不到，啊，阿罗汉能看到，啊，那微尘的七分之一叫色聚即微，色聚即微的七分之一叫即微之微，佛就讲到这里，再就没有了，啊，即微之微叫临虚尘，它不能再分。啊，再分呢，它虚空，它跟虚空做邻居。就佛讲这个既小的，他讲了八种啊。哎，这个东西相当于现在的这个微观世界讲量子力学啊。你看他讲到原子，讲到电子，啊，讲到基本粒子，啊，那讲到夸克，啊，佛也讲八个啊。跟这个很相似啊，啊，但是在此地我们知道，你看呢，佛能够在法界现身啊，众生有感，佛有应，这一般人想不到啊。那个微尘里头啊，也有众生，那个众生里头有感呢，佛也有印，在微尘里面去印啊，这是佛家讲的大小不二，没有大小啊，刹土不大，微尘不小，微尘里面有刹土，刹土里头有微尘啊，这我们在前面读过。那什么人能去呢？普贤菩萨常常到微尘里面那个世界去拜佛，去度众生啊。所以这比科学家高明啊！科学家发现了夸克，发现基本粒子，基本粒子里面还有世界，他没发现。这是佛法里面讲的高等科学 啊，虽然现在科学家那是猜想，是想象啊，还不能把它证实啊，说宇宙是大爆炸啊，大爆炸出现了宇宙，那爆炸的原点呢，那个原点很小啊，大概也就是佛经里面讲极微之微，说的这个意思啊，这个点爆炸了啊，这就形成现在的宇宙啊。可是佛告诉我们说，这宇宙之初生不是爆炸的，是什么？是起心动念，这是震动，这个科学也讲到啊，极微细的震动啊，这个震动就把自性里头本来具足啊，慧能大师讲的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啊，这个具足是圆满的，没有一丝毫欠缺的 啊，这个东西就整动它，它就出现；不动它，它不出现。啊，不出不出，所以不动的时候，不能说它没有。常寂光，常寂光不能说它没有。只要有一整动，它就现象，就现宇宙。现象不能说它有，不现象不能说它没有。啊，这个是心的自信的，本来就是这样的。啊，所以佛法是科学，它叫你证得。怎么个证得呢？只要你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就证得了，这个境界就现前了。啊，所以我们从慧能大师说的这五句话，我们就很深刻的体会。啊，他真的是证得了，他不证得的话，他说不出来。啊，也就是说，正德的时候，他真的见到常寂光了，像我们现在看电视一样，他真的看到屏幕了。啊，屏幕是如如不动的，是没有染污的，是清净的，啊，是具足一切万法的。屏幕不打开，不能说它没有；打开，不能说它有。啊，就这个意思啊。我们现在从这个比喻上比较容易体会，就我们很佩服古人呢。古人没有这些东西，他怎么能体会到那么深？啊，所以其无边业用啊，就是《还原观》里面讲出生无尽。啊，我们用万化通来做比喻。啊，从这么个小小东西的时候来体会到它出生无尽这个道理。啊，万花筒我们晓得这几片不同颜色的碎纸，你只要转动它里面的变化，千变万化还找不到两个相同的。大宇宙里面小宇宙的变化都是这么一个道理啊，都是动啊，不动它就不起作用，动它就起作用啊。所以自信是不动的，那什么东西动啊？所以动是虚妄的，妄动啊，真不动啊，啊，妄动啊，我们这个起心动念是妄，所以心浮气躁啊，这是动；心平气和啊，是不动。不动生慧，动生烦恼，烦恼不能解决问题，烦恼只有把问题越搞越复杂。啊，所以在中国古圣先贤遇到些烦恼的事情来的时候怎么办呢？不动。啊，把它放在一边，等心平气和的时候你再回头来看去解决。啊，不可以在烦躁的时候解决问题。啊，烦躁的时候解决问题后遗症很多。都是这个道理啊，就是与心得相应啊。啊，也就是说啊，遇到任何事情绝不起冲动啊，永远保持着心平气和。下面举经做这个例证啊，古经云，这华严经上说的，夜夜微尘中能证一切法，如是无所爱，周行十方空啊。这里头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夜夜微尘中， 啊，这个微尘呢，就是前面讲的极微之微。啊，在这个微尘里面能证一切法了。啊，为什么？微尘是现起的，是自性。啊，法界也是自性，自性没有大小。所以一粒微尘跟整个宇宙是一不是二。那宇宙大了没有大小。啊，大小是什么？大小是对立的。啊，自性里头找不到对立。啊，所以缘尽是对立，先后是对立，所有一切对立都不存在。心才清净的，有这些东西心就不清净了，清净心现净土。啊，不清净的就现染土，就现六道。六道里面讲清净，讲禅定、四禅八定，那讲定功夫是不错了。啊，要是跟四圣法界比的时候呢，你功夫差远了，还是幸福起早。啊，真的清净了，就不在六道了，六道就没有了。啊，是四圣法界清净。啊，四圣法界要跟诸佛十报图比，那还是不够清净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虽然没有执着了，他还有执着的习气，还有分别，还有分别习气，还会起心动。啊，这就晓得六道就是执着变现的，没有执着六道就没有了。啊，阿罗汉我们怎么晓得这个事情？阿罗汉还有执着的习气，没有执着啊，阿罗汉超越六道，这样子我们晓得六道是执着造成的。啊，只要真的对事出世间一切法啊，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万物，不再执着了，六道就没有了。啊，六道从哪里来的？从执着来的。这个答案出来了。啊，为什么会有六道？因为你有执着，你就有六道。你没有执着，你超越了。他没有执着，他超越了。啊，六道之外的世界是太大太大了。所以从一尘中能证一切法。啊，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晶体。啊，你看电晶体。像指甲那么大一点点也有块啊，居然里头能包容一部大藏经啊，有这么大的这个容量啊，一部四库全书啊，我看到那个晶体的片子好像只有十几片啊，你看看薄薄的也十几片，一套四库全书可惜了不起啊，可是跟佛法比，佛法能在一尘中能证一切法，变法界虚空界全部在一尘里头，那我们的科学跟佛经上说的还差得远了。 你现在一块晶体的时候，我们看得很大的，像指甲这么大一块啊，你才容那么一点点的，人家一尘里头容一切法。啊，这个一切法有过去有未来，啊，真的是所谓是横遍十方，数穷三际，啊，全都在一微尘里头。啊，如是无所爱，周心十方空。啊，周心十方空是形容，他能在十方一切诸佛国土里面现身，帮助有缘众生破迷开悟啊！又因佛言一妙音，周闻十方过，众因悉具足，法欲皆充满。啊，那么这都是讲的是它的作用，周遍法界没有障碍。啊，这讲说法，前面是讲现身。啊，现身没有障碍，说法没有障碍。啊，佛言一妙音，是一音而说法。啊，这一音呢，这一音周围周闻十方国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们的心都有个念头，不管善念恶念，周边法界，这个速度之快，没办法形容。啊，我们今天从物体上讲，光的速度最快了，电磁波的速度在一秒钟30万公里。可是我们念头动一个念头啊，那个念头的速度立刻周边法界，这个光速电磁波的速度跟我们念头的速度不能比啊，太小太小了啊！所以我们起念呢，会善念给善神感应，恶念跟那些恶魔感应，他都有感应的啊！你这个去亲近的念头，出佛念跟佛感应，遍法界虚空界。那我们想佛，佛现前啊；想魔，魔现前；想什么什么现前。所以佛说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哎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你所想的全是虚妄的。啊，想佛是不是虚妄的？想佛也是虚妄的。啊，但是虚妄里头有差别。啊，如果我们真常想阿弥陀佛，想到极乐世界去了，到那个地方可以开悟，可以成佛。啊，这可不一样啊。啊，你想这个天神啊，你不过升天是想天福，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啊。那你要想这些恶魔啊，帮助你做恶啊，让你恶业造得更深更重更广，你将来这三恶道受苦就受得越来越深，时间越来越久啊，全是自作自受啊。啊，所以这是讲感应道教这个道理啊，不可思议啊！佛的发音确实是周遍法界的啊。如果我们心清净，想听佛讲经，能不能听到？能听到 智者大师给我们做了一个表演，他讲《法华经》，啊，在讲台上呢，就豁然入定了，啊，出了定之后，告诉大家，哎，他在定中啊，他到了印度灵鹫山，释迦牟尼佛还在那里讲《法华经》，啊，他还听了一段。这个《法华经》这一回到现在没散了，啊，在定中的时候他能回到过去，啊，智者大师去释迦牟尼佛灭度1000多年，啊，定中的时候时间没有了，啊，空间也没有了，啊，告诉佛还在讲《法华经》，啊，也在唐朝，法照法师朝五台山，啊，见到了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，啊，他还请教，问了很多修行的方法，啊，见到普台山大圣卓林寺，啊，金碧辉煌啊，是佛的道场啊，啊，离开的时候沿途做记号，希望下一次再来不要迷路，就回头一看的时候，荒山全没有了，在这菩萨实现的，啊，所以这个世界叫凡圣同居处啊，有佛菩萨住的地方。有缘的人见到了，视线给你看到了，没有缘的人看不到，叫荒山啊！所以我们相信啊，鸡足山有夏世尊这些道场，决定是辉煌。啊，慈悲水忏里面讲乌达过斯见到迦诺迦的尊者，那道场在四川。啊，也是的，离开之后再回头看的时候没有了，荒山啊，所以这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我们这个人间不必执着，跟那个是一样的啊，有缘呢就看见了，没有缘的看不见啊，所以佛的音声呢，也变化界虚空界啊。啊，中音戏剧俗，中音是说法，无量无边的佛法，有缘都能接触到，都能听得到。啊，法语，法语是形容诸佛如来的法布施，周边法界，说如是等用啊，无量无边，法界微尘，法界是大的，大世界，微尘是物质里最小的，无不周边。啊，周边法界也周边微尘，是为。用周无碍，左用周边没有障碍啊！我们今天能够很清楚很明显地体会到，我们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一切造作跟佛的这个用周无碍完全相同，也不能说是哦，觉悟的时候成佛有，在众生凡夫没有，那就讲不通了。凡身不二，怎么能讲通呢？啊，佛菩萨这个身相， 是自性变现的，我们这个身相也是自性变现，那有什么两样？没有两样啊，真没有两样啊！啊，差别在什么地方？差别他缺，我们迷。啊，给诸位说，迷雾不同啊。除迷雾之外，你找不到两样啊。啊，所以我们常说，你去读华严，华严讲的是什么？华严讲的是自己，不是别人。啊，你要认为华严讲的是别人呢，那这华严是别人的华严，不是你自己的华严。啊，全是自己啊。贵在直下承当，你才能契入华严境界。啊，怎么个契入呢？常常读诵就契入。熟嘛，天天跟他接近嘛，天天不离开他吗？啊，所以现在有很多学佛的朋友啊来找我啊，听说我想搞一个华严班啊，都想来参加啊，我们。没有这个缘分呢、啊，就没有这个福报啊，找不到地方啊，啊，需不需要找地方？不需要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处处都是道场，要找地方干什么？你只要懂得这个方法，依照这个方法去做，你就能。其如华严境界，你就能够转迷为悟，转凡为神啊。那么我们提供大家的方法呢，就是现在我们的华严经已经讲了4000个小时。啊，诸位要是真正想学啊，要记住戒定慧的三大原则啊。戒是什么？戒守方法啊，你守规矩守方法啊，你真正可以学的话啊，1天12个小时，天天不间断啊，这些12个小时，早晨起来念佛念2个小时，晚上睡觉之前晚课念佛2个小时，这4个小时，上午下午8个小时，听经听华严经啊，从我们这4000个小时这个光碟，你从第一篇。听起，哎，1天听6个小时，啊，上午3个小时，1个小时静坐，下午也是听3个小时，1个小时静坐，你能够天天这样做法。啊，这4000个小时听完，差不多要3-4年。你3-4年这样做，你的心定了，那就恭喜啊！这是方法啊，这是方，依照这个方法就是持戒啊。3年的时候你就得定，这个定就是华严三昧啊。定到一定的时间，就开智慧了。破迷开悟了，这一悟之后啊，那个华严经没有听到全通了，全都懂了。我把这个方法传给你们， 无论在哪个地方，那就是华严班啊。所以我们这个华严班是超越时空的啊，没有一定的处所，处处都是啊，时时都是我们在一起学习 啊，以这样的学习功夫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决定得生，而且品位很高啊！你这个烦恼习气没断，凡圣同居土也是上辈往生，这个上辈就是上品上生、上品中生、上品下生啊。上辈往生的人都能够生死自在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你想什么时候往生，什么时候可去得了啊，你想再多住几年也不碍事啊。但是有这种功夫的人多半他就走了啊，他还留在这个世间还不走的，那肯定呢还有一些有缘众生需要他帮助啊，所以他住在这个世间不是为自己啊，是为帮助别人而住在这个世间，要为自己呢早就走了啊，不会住在这个世间了啊，叫生死自在啊啊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，所以这功夫多少时间成就呢？啊，我想不会超过五年啊，三年就得定啊，再加两年的功夫就会开会第二叫相变无碍。为佛于十方一切世界无量佛刹种种神变，借由如来示现受身之相，随现一相，众相皆具万德四缘，是为相变无碍啊。这个相是现象啊，变是变化啊，神是我们没法子想象的，叫神奇莫测啊，不是凡夫能想象得到的啊。不但呢是三十二应啊，我们常常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知道三十二应啊，三十二是类，每一类里头无量无边啊，确实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，那个应不是说哎呀应该用什么身吧，那我们把意思用错了，应是什么，是感应，众生有感他就有应啊，所以他自己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啊，自自然然的也啊，就像江本博士做的那个水实验一样啊，就是自己一个人啊，我用爱心啊对这个水，每一次现在这个接近都是非常之美，但是不是一样的。为什么不是一样的？我们念念的那个爱心呢，里头有等级成分不一样，所以在现在的现象的时候，它不可能两个是完全相同的，就大同小异，它不会完全相同。这就是你同一个念头啊， 你不可能第二个念头就是跟前面那个念头完全相同，做不到啊，总是有差别啊。这种微细的差别你自己不能觉察，但是在接近水接近反应上显出来了。啊，这就说明是念念不一样啊。啊，就是那爱心念念都不一样。啊，都不相同。啊，那么就说佛在呀、啊、变法界虚空界，前面讲的大的是世界，小的是微尘，啊，无量佛场，微尘当中有佛场，啊，那么一切众生有感，微尘是微尘里面众生很多，他也有感呐。啊，所以皆由如来示现受身之相，啊，受身是什么？八相成道啊！啊，现在怎么样？这是举一个例子啊，举八相成道啊，你知道这个例子呢，它什么相都能现。啊，八相成道是实现佛身，实现佛相，他能现菩萨相，他能现人相，能现天相，能现畜生相，能现花草树木相，能现山河大地相。今日佛在哪里？无处不是。啊，所以觉悟的人说啊，心在哪里？心就是佛，佛就是心啊。为什么呢？性是能现，能生能变啊，一切万事万物是所现所生所变啊。能现是自信在哪里啊？一切相上就是一切现象的体，不就是自性吗？啊，体你见不到，现象就见到了。啊，我们还从电视屏幕上来看，屏幕是自性。啊，屏幕在哪里？你不知道。屏幕上所现的一切像，哪一个像不是屏幕呢？哦，原来全都是的，没有一法不是的，就这个道理。啊，连虚空都是的，虚空是自性现的，没有自性哪来的虚空啊？啊，虚空是不相应心法。啊，我们现在讲是抽象概念造成的。啊，没有一法不是吧？法法皆是啊，法法皆如啊。明白这个道理了，我们对一切诸法信得切切。啊，信得头一个是什么呢？你看你们拜忏。拜忏的头一句话是什么？那是信德的第一个，一切恭敬，就信德了。啊，普贤菩萨行愿十大愿望，你看第一个，离敬诸佛。啊，那我回头看看世间法，啊，咱们中国的古语离敬的头一句，去离月。无不敬啊，没有一样不恭敬，就是一切恭敬 这是心得了。那什么人是这样呢？见性的人都是这样的。啊，对佛菩萨恭敬，对善人恭敬，对恶人也恭敬，对蚊虫蚂蚁也恭敬，对树木花草也恭敬，对山河大地也恭敬，没有一样不恭敬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平等的。啊，他恭敬，恭敬发心呐。他尽兴了。那个恭敬是恭敬心啊，啊，心里有恭敬，表现在外面自然是恭敬的样子啊，表现在外面，这叫礼节。啊，这个礼节是心得的流露啊，你看看。在还原观里面讲的四德，这个四德是比什么都重要啊。第二讲的威仪有责啊，这个世心是教化众生，给众生做最好的榜样啊。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，现在是大家都不讲理啊，人跟人当中没有恭敬心，你见人能微笑，能点头。啊，熟的人说能给他一鞠躬，就不一样。啊，对方感受，他接受到你教他。旁边一些人看到的时候，哎，也不一样，都受感染。啊，我们汤池小镇那个例子，产生这个效果很大了。啊，所以去的到那里去的人都不知道恭敬啊，人与人都不晓得敬礼啊，点点头已经说不错了，哎，学了几天呢都会鞠躬了啊，无论跟哪个人见面，哎，都能先九十度鞠躬，这就不一样了，这威仪有责啊，这就叫行菩萨道啊，这就叫普度众生啊。啊，迷的人心量很小，觉悟的人心量就大了。迷的人只顾自己，啊，觉悟的人会念念为众生想。哎，你看，哎，他常常能为众生想，这人觉悟了。啊，特别是冤亲债主，啊，冤亲债主要化解。啊，我们的老祖宗在这些古籍里头常常叮咛嘱咐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要懂这个道理，不可以跟人结怨，结怨你觉悟了没问题，为什么？你超越六道轮回了。如果你没有觉悟，你还在六道，那个事情麻烦，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，苦不堪言呐！人生最凄惨的事情，最痛苦的事情，无过于与人结怨。这个结怨有意的，有无意的。啊，最怕的是无意呀。啊，怎样化解呢？这深深一鞠躬啊，真诚的关怀就解决了，再深的怨恨都化解了 啊，所以我们要懂得，人家对我们不好，啊，对我们无礼，对我们很满，我们自己想的是，他对别人为什么不是这样的？他为什么对我这样的？大概我过去生中是这样对他，啊，一报还一报，现在还来了，那我们马上晓得，我们以好态度对他，以善的态度对他，化解了，啊，化解以后是朋友了，叫化敌为友啊，化怨为亲呐，啊，这是什么？这不但度自己，度他了，所以佛度有缘人呐。啊，跟我们相亲的是有缘人，跟我们做冤对的时候也是有缘人呐。有缘人先度啊，没缘的人的时候，他也不是怨，也不是亲，啊，那就摆到第二了。就有缘先度，啊，冤亲平等，这个问题才能化解。啊，可不能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很麻烦。啊，放在心上不但是有冤冤相报，对自己修行障造啊，他障碍你的清净心，他障碍你开悟啊，甚至于往生这个念佛障碍你功夫成片，障碍你往生啊，决定要化解啊，冤亲债主不在面前，我给他供个长生牌位，我天天对他礼敬，啊，在底下讲随现异相呢，众相皆具万德事业，这叫相变无碍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